今天的故事是发生在北宋仁宗时一桩令人唏嘘的民间奇案。仁宗明道年间，在繁华的杭州城里啊，有一个姓乔的商人，此人呢唤作乔彦杰，40来岁，他的父母呢都去世的比较早，自幼啊也不是个读书的材料，没有谋得一点功名，但是呢这个人呢倒很勤恳肯干，借着杭州城这个运河名都的水路码头的江湖，以及素来名闻天下的丝织品，混出了一些名堂，善于经商，所以呢这人到中年也算积累了不错的家业，放到咱们今天来说呢，也称得起是个可以安心度日的中产家庭。家里啊有一妻一女，妻子呢唤作高氏，而女儿呢名叫玉秀。除此之外呢，这个乔哥呀还雇着两个人，一个呢是仆人塞尔，还有一个呢是长工红三儿。平日呢乔家在自己的家门口开了一个酒肆，自家酿酒贩卖，赚些银钱。这个乔彦杰呀，他的八字里边马星非常的强旺。什么叫马星呢？在命理学里边，一个人的八字的年支或者日支为特定的地支的时候，见到其他的特定地支变为马星。比如说寅午戌地支在年或日，见到其余地支为申，则视为马星。申子辰见寅为马，亥卯未见巳为马，巳酉丑呢见亥为马。马星啊，它呢代表着奔波忙碌。在古代论命的时候啊，男人的八字如果见到马星啊，往往利于事业，因为好男儿志在四方啊，只有出去打拼才有大的发展。所以这个乔彦杰呀，马星很重，依托着京杭运河，整天做的也都是来往贸易的这个生意。他把杭州的丝织品卖到东京汴梁这样的大都会，同时呢再从中原收购大枣回杭州贩卖。所以啊，一年里边在外的时间啊，可能比在家里还更多一些。如果这个命啊只是个马星，倒是也能图一个忙忙碌碌的平安人生吧。但是这个乔彦杰的八字里啊，有一个特殊的格局，就是马星临桃花。所以啊，在咱们这个故事的这个摘录者，也就是冯梦龙，在他的这个三言二拍的书里面呢，就描述这个乔彦杰是魁伟雄壮，好色贪淫。而且呢，这样的一个格局还往往意味着是在路途之中发生艳遇。宋仁宗明道二年的时候，当时啊正好是癸亥年，太岁癸亥这个四害相冲啊，所以呢冲动了这个命局中的马星，没想到竟然也预示了乔彦杰人生中接下来要发生的这个偶遇桃花美人，进而家破人亡的命运。那一年呢，乔彦杰是从东京汴梁贩枣回杭州，在这个大运河上啊遇到了大风的这个天气，没办法啊，只好把船呢停在运河上一处港口里呢去躲避。哎，结果就在等待的时候，乔彦杰忽然看到旁边同样等待的一艘大船上有一个楚楚可人的美人儿。这个人顾盼生姿啊，如果用德云社的话来说，就是长得又狗狗又丢丢。哎呀，但其实列位不知道，这艘旁边的大船啊，其实并不是什么太吉利的船，因为这个船里边安放的是健康府啊，也就是南京啊一个姓周的巡检的灵柩。什么叫巡检呢？巡检啊，其实是从这个中晚唐时期政府所设定的一个基层的官职，它往往呢会在一些比如说茶盐的产区、交通咽喉、商业重镇、边防要地等等这样的地方去设立。巡检这个官职主要的工作就是抓盗贼啊，维持地方治安呀、捉拿走私、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等等这样的职责。 所以啊，这个官职虽然他的级别不高，但却是实权在握的。那么这位周巡检呢，不太走运啊，握着这样的一个不错的小小的肥差，居然一命呜呼。那正常人来说啊，如果是跟这一家不相干的人，在路上遇到了这种过白事的家庭，那总归是要敬而远之的。哎，但是咱们这位乔彦杰乔哥呢，是色胆包天，被他看上的那个女子啊，其实是船里躺着的那位的小妾，名唤春香。所以在此时此刻呀，这个河面上呼号的大风吹在乔哥的脸上和心里，感觉就像春风一样啊，又荡又漾。大家都知道，我们论命啊，谈命理，财不仅仅代表社会资源财富，更代表一个人的情感对象。哎，人家周巡检尸骨未寒，我们这位乔哥呢就想撬人家的财了。这个乔俊杰呀，真是堪称坟头蹦迪的绝佳典范。那这个乔哥呢，看中了人家的这个小妾春香，于是就联系了那艘船的少工，帮忙递话过去，问问那边的主家，这小女子是谁呀？大家能不能谈一谈资产转让的事儿啊？周巡检的正妻啊，遭逢家中巨变，此时此刻呢，正是不知道下一步如何安排生活。而且呢，看着眼前这个死鬼老公留下的这个拖油瓶啊，这个小妾正是不顺眼的时候，所以呢，哎，借坡下驴，稍微的讨价还价了一下，1000贯大钱就把春香卖给了乔俊杰为妾。哎呀，此情此景啊，我就想吟诗一首：天风结春缘，一刻值千金，敢料销魂处，性命从此偏。乔俊杰自从遇到了这个春香，人生轨迹就彻底发生了偏离。他带着这个春香回到杭州家里之后啊，高适和家里的几个小伙伴都惊呆了。但是呢，以当时的社会价值观来说呢，一来乔哥有一些家底儿，二来呢，高适呢也仅为老乔家生了一个女儿，所以呢，纳妾这个事情上，高适虽然是恼怒发作啊，但是最后呢也不得不接受。不过呢，她跟自己的丈夫呢有了两项重要的约定：第一，这个女人不许进乔家的大宅，你想莺歌燕舞呢就外面去开分舵去；第二呢，原来酒肆的收入只能归高适母女使用，别想让这个女人来分杯羹，她的吃穿用度你自己想办法去填坑。乔俊杰呢答应了下来，另置外宅跟春香一起过起了日子，偶尔呢回到主宅来照应一二，也算是把人生打开了一个新的副本。按这样的生活呢，大概过了大半年啊，这个乔哥呢又得去东京汴梁去周转生意了。临行的时候呢，专门来主宅呢跟自己的这个夫人高氏交代了一番啊，看在你我夫妻一场是吧，平素里呢也算是有恩有义，所以呢这次出门我2-3个月就能回来，请夫人念在两处皆为乔家门户，如果春香有困难好歹照应一下。高氏呢倒是遵守了这个诺言啊，老公走了之后，天气开始转冷，哎，他还担心这个春香啊一个人受冻啊，所以呢还让人送些炭呀、银钱过去作为照应。那这个时候啊，就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插曲。大家知道这个古代的时候，民众的主要负担来自哪呢？第一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税，对吧？苛捐杂税。第二呢，就是徭役，就是你要服役。北宋的时候呢，商业持续发达，大的商户商人组织起商业行会来把控核心的利益，那政府分派的这些徭役工作呢，就往往被指派一些中小型的商贩去承担。那乔俊杰就是这样的人呢，对吧？需要按政府的要求修个河堤啊，铺路搭桥啊，得去花力气。但是呢，乔哥偏偏出门不在，那当时呢，作为这个基层管理者的这个里长啊，他就来敲这个春香的门了啊，告诉他这个服役的事儿之后呢，说我这儿有一个人叫董小二，可以推荐给你，他是外地啊来打工的人啊，他可以代替这个乔老爷来做工啊，你只需要付他点钱就好了。这个董小二呢，哎，是个有眼色的人，做事不仅勤快，估计情商也挺高的。那春香作为一个年轻女子，独守门户，平时也没个依靠， 便对这个越看越顺眼的董小二呢产生了好感，留在家中服役之外的时候呢也就当仆人使唤。这一来二去啊，时间就不短了，半年一晃而过，广大的朋友圈里啊就开始传出了绯闻啊，这个孤男寡女的产生了特殊的感情。高适呢也听到了风声，这个高适作为乔家的正妻啊，为乔家的门风着想，他觉得不能再任由其发展了。哎，结果正好呢，咱们刚才提到原来老宅里边的仆人塞尔啊因病身故，酒肆的生意只剩了这个红三儿一个人，也需要人手填补，所以呢高适就让春香和董小二一起啊回到老宅生活。他想着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管束，总归不会出什么差错。哎呀，结果没想到呢，这个乔哥啊走的时候说自己两三个月就回，这明显只是一个 PPT 里的概念呢、这此时此刻呢快小一年了，他已经在京城里一位非常美貌的叫做上厅行首的身边，不知道东南西北了。什么叫上厅行首啊？其实就是官妓啊，官方的妓女团队里边承担歌舞演出任务啊等等里边的这个首席的美女啊，领舞者。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呀，回到老宅的董小二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居然从一个很乖巧的殷勤的仆人越来越变得作威作福，在家中呢欺辱三位女眷。那为人老实的这个长工红三儿啊，作为另外一位这个男性啊，也没办法反抗，所以眼瞅着这个乔家就快变成董家了啊。终于有一天，董小二呢趁人不备奸污了乔家的女儿玉秀。高适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悲怒不可遏，于是呢就动了杀心。过不久呢就是中秋的良辰之夜啊，高适呢专门摆开了家宴啊，还把这个董小二呢让入了上座，让这个贼子啊忘乎所以，结果呢被灌醉了啊，酣睡于座上。高适呢这个时候一边让自己的女儿跟红三儿先去睡觉，然后呢逼迫要挟春香，让她一起用绳子想把这个董小二趁醉勒死。哎，结果没想到呢二位女士啊这个力气不够，在这个过程中董小二居然因为这个窒息啊他醒转过来，但是呢毕竟喝醉了，结果就眼看着他摇摇晃晃马上就要反抗了。高适呢恶向胆边生，抄起旁边的斧头就送董小二升天了。明月中照啊，这个时候院子里是安静的可怕。高适呢定了定神儿，到屋里唤起了女儿跟红三儿啊，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这个大家共同的死对头这个恶人装裹起来，让红三儿去沉尸于江中。那董小二呢自己本来就无亲无故啊，哎，跑到这个杭州来务工，所以这个人不在了呢，邻里呢也并不太注意他，没什么人询问。可是呢头上三尺有神明啊，高适从中秋夜之后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总觉得惊惧难安。偏偏呢过了不久，城中有一个皮匠多日前失踪了，这妻子呀就到处找他，在江边呢居然看到了浮起来的尸体，误以为是失踪的丈夫，那就拿出钱来哭求这个围观群众啊，是吧，大家谁能帮我打捞一下呀，旁人都先晦气。哎，偏有一个游手好闲整天招猫惹狗的这个泼皮无赖叫王九九，找了个船捞尸上岸，这个面目啊都不可辨认了。女人呢看了看这个尸体的衣服颜色啊，正是丈夫无疑，所以呢就误以为是丈夫，就嚎哭起来。但是王九九啊倒有认人的本领，凭着一些特征呢看出这不就是董小二吗？哎，挺聪明啊，忍住没说，直奔乔家的酒肆，直接质问高适说，你为何杀了董小二？其实呢王九九只是为了借机能够敲诈一笔。高适当然是抵赖了啊，把这个王九九一顿呵斥，骂得也很难听，直接给赶出去了。这下坏了，惹怒了这个泼皮无赖，直接到宁海郡安抚司衙门大呼小叫的喊冤，哎，然后招入堂上说出原委，府衙呢录了口供，出签拿人到堂，先把这个红三儿一顿棒打，那皮开肉绽，血流满地，全盘招供。 三位女眷呢，早都吓得魂飞魄散了，各自招认画押，各施杖刑，打得半死不活，投入大牢。这几个人在外面没有任何的亲属照应，加上惊恐怒愤，身心俱裂，没几天相继死去，连尸首都没人认领啊！官府直接焚化处理，哎，把这个人去无主的乔宅呢抄家充公，就此结案。又过了半年，这个开心无极限的乔俊杰才终于在那个叫瑞莲的官妓身上把所有的随身财物都挥霍一空了，过不下去了，然后呢被老鸨赶出了温柔乡。瑞莲呢还算稍微有那么点情分，给了他几百贯钱，让他回到杭州家中再做打算。结果他这一路赶回杭州啊，临近到城外的时候，被一位船家认了出来，啊，就很惊恐地问说，哎呦，乔官人，你这两年到哪儿去了？你家中发生巨变，你可知道啊？于是便将刚才我们所讲的这惨剧啊，大概的说给了乔俊杰。这乔哥听了之后，当即如遭雷劈，泪如雨下，彻夜难眠啊！天刚一亮，赶快入城，向家宅奔去。到了一看，天哪，早都拆为一片平地。旁边的邻居出来，又把这个事情前后的细节向他讲述了一番，生动再现了他家发生的惊悚悲剧。乔俊杰听完，如行尸走肉，浑浑噩噩。走到西湖的桥上，思忖人生没有一念的生机，悲恨交加，便投湖自尽了。